近好像包括像 Zara、H&M 啊，然后 Shein， 连这一家品牌都来做这个二手衣的实体店。
你知道台湾以前也有类似这样，在这个二手衣的买卖捐赠平台，社会企业创业叫做衣服图书馆。
嗯，
你有听过？
现在还在吗？
现在好像不在了。
我知道为什么我没听过了，因为他的 TA 是不是都比较大学生？
看起来也像大学生啊，对。
你的反应很棒。
这一段要剪掉吗？
这反应很棒啊，记者。商周 ESG 与永续者同行，大家好，我是商周 ESG 主编管务员小管。从本集开始呢，我们开始会聚焦调整我们节目的单元系列，我们主要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呢是永续观点听商周，其实一样是分析国内外最新的 ESG 大事重要新闻，但是我们不只帮你做新闻懒人包啦，我们还会给你一个看这件事情角度的观点，然后给你一些有趣的 comment， 你可能会比较有用有趣的角度来看这些比较严肃的永续新闻。下半场呢是永续商业听商周，我们一样会拿出一个国内外的指标企业的转型案例来讨论他们到底怎么样从减碳啊、永续啊、减费啊、 ESG 啊这些东西上面去创造出新的经营策略、商业模式、永续产品或服务。当然啦，每一集我们都少不了的最佳伙伴，永远的客座主持人安侯永续发展顾问公司执行副总林全新 Sam， 我们先请 Sam 跟大家问个好。
主持人小管，各位商周与永续者同行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PNG Sam。
好啦，第一个单元永续观点听商周，我们每次看新闻的时候觉得说好严肃啊，什么漂绿什么东西，没有，我们今天告诉你一个永续的角度让你看这件事情。比如说最近呢，欧洲他们开始做在那种净漂绿的法规上面又再进了一步，然后各种推陈出新的东西一直出来，大家会觉得说眼花缭乱。
三月真是一个精彩的月份，永续 ESG 产业发生很多大事啊。然后比方说呢，这个小管，你最近有没有看电影或者是影集？有一出非常有名，有没有？
你说红到中国去的？
对啊，叫做周楚除三害。
哦，
考考你，周楚除三害是哪三害？
哎，你这样子我就我们刚刚对焦是没这一趴。是有什么老虎吗？还是什么？
哦，这个
我有忘了。他自己是一个吗？自己是？
对对对，是周楚除三害的三害是南山猛虎。
哦，对对对，有老虎，我记得。
长桥的阿胶，这个胶指的是鳄鱼
哦，鳄胶，
然后还有恶霸周楚嘛，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原版的周楚除三害呢，其实就反映在我们这个永续的 ESG 上
哦，对，
有三件跟减碳或者是这个 ESG 的坏事啊，
没错，
一定要 figure out 想办法用一些这个规范跟法令要求来解决
啊，南山猛虎。
C-band 嘛，
对，像红虎 C-band，
然后长桥二胶就是这个建筑节能相关的指令
哦，
修正版
建筑节能指令，他们三月的时候通过，
对，
好啊，第三个，
第三个
本身它本身
它本身就是这个反漂绿绿色声明指令，
对，大家可能会有点好奇说 C-band 我们谈过很多次，但是这个是今年开始就是正式的嘛，开始要申报登记了。就是你要出口到欧洲的这一些所有的产品啊等等，你就要开始去申报说它的碳排量多少多少多少这样。听说台湾申报量也颇大。
对，以这个 C-band 大概这个月19号，大概最近很多新闻报都在讲嘛，台湾的很多这个乖乖申报的厂商，然后申报完以后发现说，哇，除了第一名中国大陆，接下来是美国，然后英国、土耳其，我们名列第五。
你看，我们就表示说我们企业多乖乖的去申报这件事情，
登陆的数量。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欧盟要求这些钢铁水泥女这些产业交报告去算说大概碳排放的这种排放量啊，很多人交不出来啊，那以现在来讲还要延期申报，因为收到的报告实在太少了，总共到二月底止大概只有 1.3 万份这样。
哈，
那只是说他虽然延期，但是反正还没申报业者，今年七月起你一顿碳排你之后报来就是罚50欧。 的罚款。
50欧哦，
对，50欧，
就是说超过我们设定的那个额度，你就是要给我50欧元啦，一顿50欧元。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一些相关的环保指令对台湾的企业来讲啊，是危机，但是也是商机啊。刚刚小管讲的这三个周楚除三害的这三个坏事呢，其实就是说，第一个不准擦边球了，就像绿色声明指令这种，不可以再擦边球
了。哦，绿色声明指令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欧盟之前有通过一个法，也是一个指令，它叫做所谓的消费者赋权绿色转型指令，意思就是说呢，他要求这些企业你在推出这些产品的时候，你不可以骗你的消费者，就是说这个哎可以减碳了，或者它非常永续了，我这个产品很绿了，你现在要告诉你消费者说有多绿，是可以减碳多少，有多永续，你不可以你自己讲了算，你要出示第三方的验证的相关的证据告诉大家才行。
这还不就是因为这几年反正企业在宣传自己的环境跟社会绩效，他就会讲啊，本公司完全实现碳中和，或者是我是绿色企业，我采取绿色行动，或者是我推出永续跟环境友善的产品嘛。
对，
那你的企业形象很好，消费者也去买你的产品，可是这里面的声明也有漂绿的法律风险嘛。所以今年3月6号，大概这个欧盟的绿色声明指令，其实它是消费者赋权转型指令。那这个指令其实是对欧盟本来有一个叫不公平商业行为指令消费者保护法规的修法补充，所以对台湾企业来讲是这样，台湾企业或者是个人，只要你是销售业务技艺跟专业相关的目的，然后你去跟欧盟境内的消费者去 deliver 我们刚刚讲的企业产品或服务的这种环境或者是绿色的声明，不管你那个形式哦，是文字、图像，或者是有各种的象征性的意义啊，那不管你是在明示或暗示哦，这一个指令全部都把你这个对范围囊括在内。
所以说，假设我今天就是也没特别宣传说我的产品很绿或者很永续，但我的 logo 就是很绿，然后附上一个叶子，
这是一个暗示性，
可能有问题喽。
因为绿色声明指令啊，它有一些明确禁止的商业行为，比如说全产品或全公司都有环境效益，但实际上那个效益只发生在部分的产品或商业活动。但是你刚刚讲这种公司的 logo 变绿这种的啊，我看应该很难罚啦，
哦，
不然他就会回到跟主张说那个商标权跟商标法，
是是是是是是是，
而且我的用色又不代表说一定是啊，
对对对对，
声明是绿色，这样有的吵，你知道吗？或者是说像有些更新软体，你知道现在软体很厉害啊，更新以后呢，其实它是必要的，但是宣称说，这可以提升你的机种性能，这样也不行，你知道吗？这是向消费者隐瞒更新软体的。这种就是你只提好的一面，
你没有，
然后其实是必要的更新，而这个趁这个绿色的热度，这样不行
哦。懂哇，他们做的很严格哎。像刚刚讲说，就是说净漂绿这件事情，你的产品如果宣称说我这产品碳中和，你不可以只是去买碳权来抵消哦，你还要确认你是自己真的有减碳。
就是你要减到不能再减，然后我剩下的那个部分是去买碳权，这样子你可以宣称叫做碳中和。
好严格。
但是如果你全部都是透过购买这个碳权来抵减，然后你宣称说我碳中和，是碳中和没错，但是他对于这种的要求就会觉得你不能拿这样来宣称，因为你是花钱买赎罪券的。
所以说你在其他国家 maybe 你可以这样买，可是你在欧盟你就是抱歉，你这个没有碳，不能宣称你产品碳中和。
是
啊，好严格哦。
所以你看看这一 part， 我们在讲不准擦边球，所有的这种含糊笼统、夸大不实、无法验证的这种漂绿的或者是宣称 ESG 绩效跟目标的行为，全部都纳管在里面。
好，还有一个建筑节能指令也是在今年的时候3月的时候同一时间通过的。
对，
这个是很难的。他说2030年之前欧盟境内所有的新的建筑物都要零排放，然后新的公共建筑物要在2028年达成零排放，是不是很严格？
那这个建筑节能指令它其实就是从痛点下手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营建建筑产业占全球的碳排放量大概占38%-42%、所以其实早在2002年欧盟早就开始在推广跟做这个建筑能效指令，然后要求会员国你就是要有一个建筑能源的护照，那其实现在的这个建筑节能指令它是一个修正案，那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所讲的营建建筑产业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排放跟要求，但台湾我觉得在这一块真的要急起直追，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我们建筑能效法规可能跟之前的那个碳权碳排放一样落后世界至少20年。
对啊，人家2002年就开始推了，
因为其实也在录节目的这两天大概内政部有针对建物新建的阶段去定那个低碳建筑的评估认证制度嘛，这是今年七月要上路哦。
对，
那评估建物在使用阶段的耗能的这个建筑能效标章，两个以后是互相搭配，所以明年七月起建筑能效标章跟绿建筑标章也都挂钩起来做申请，那我们的这些什么容积奖励啊绿建筑的这个时候也要申请同步取得建筑的能效认证，
就等于是说你未来想要容积奖励你这些要跟这些绑在一起，
绿建筑的容积奖励。对，但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就是刚刚有讲说2002年欧盟就开始推这个指令，然后要求会员国使用的建筑能效的护照，所以我们这个看一下它这个护照还有它的能效的标章机制有多厉害，比方说法国好了，这个法国是把它的建筑分成 ABCDEF 这个几个等级，那最近这几年呢这个能效分级就算了，2022年开始只要是你最差的 G 类或 F 类的建筑的房租
不能涨，
你就不能涨，对，换约租给别人也不行哦。然后2025年以后呢就是最差那一级的 G 聚集的这个房屋的物件你就不能出租，然后倒数第二名2028年你就不能出租。
哇塞，
而且他们有统计哦，就是欧盟统计了这个你只要是做建筑能效认证每一个国家的房屋市场，发现这个 ABC 这样每一级每增加一级房价就可以增加 2.9 到，
你说租金吗？还是
对，房价
房价
、对，可以增加 2.9%-8%。
哇，等于是他们已经玩出一个市场机制出来了，
对，
市场奖励。
小管刚刚讲租金对不对？
对，
每增加一级就是你的能效提升一级，租金平均提升 1.5%-4.4% 不等。
因为其实相对它也是回馈到使用者嘛，就是使用者他可能他的电费或能源费用他也不用缴这么多，对不对？碳排也可以降低。
没错，所以你看这是欧盟那个建筑能效标准，所以回过头来像他现在的这个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当然就是为了应对全球暖化然后抓痛点嘛，就是这个排放量最大的，所以根据这个新的法令规范要求，欧盟会员国要制定所谓国家建筑的翻修计划，就是 MBRP 这种计划呢是要来看看说整个产业链上包括你的供暖啦智能系统啦或者是像这个排放量锅炉然后这个太阳能系统这些全部都能够慢慢到位然后来实现减碳。
好像欧盟议会他们通过的这个东西通常就是每一个会员国成员国都要在两年之内把这个东西具体的落实为国内法。
对，
哇，很辛苦呢，我是说但我也觉得他们欧盟正在推这些事情真的是就是蛮认真的。
可是亚太区也有啊，
我们有
像 日本有建筑能效标示啊，
对对对，可是他有跟那种市场机制绑在一起吗？
有，日本的这个建筑能效标示叫做 Building the Energy Labeling 的 System 就是 BELS 那他把建筑类型分两种，一种就是非住宅复合式的建筑，这种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住宅那强制要求通过这一个 BELS 的认证呢是2000平方米以上的非住宅类你就一定要通过， 那通过有什么这个，它是用这个一星、两星、三星、四星、五星、五颗星的这个等级，当然就是比较好的
哦。
那它要怎么样去提供 incentive？ 就是它针对这些有取得的比较好的优良能效等级的建物啊，
嗯，
我就有更优惠的贷款条件，还有政府补助。所以等于是说，业主、屋主你在盖这些房子装修的时候呢，你就更有动力去改善这些建筑的能效条件。
嗯，
那你知道像我刚刚所介绍的，我们台湾在这些法规政策现在终于跟上了，但是我们对于像刚刚不管是租金市场的这个部分，或者是像这个日本对融资贷款，它其实这种
没有绑在一起，
没错，法令或者是商业市场的这个配套其实还可以再结合的更紧密一点。
其实是蛮可惜，因为其实大家很蛮多企业会去追求那个比如绿建筑标章啦，或者什么能效标章这一种东西，可是说实在目前都还停留在企业就是做 ESG 或者是塑造企业形象。
对，
就是我觉得蛮可惜，就是如果他真的可以绑在比如说租金啦，然后房价啦，房价这个对大家很有诱因啊，就是说如果对啊，你如果去翻修或者是重新整理你的房子的那个能效使用的话，哇，你房价可以涨，哎，有什么不好？
因为你省下来的那个电费，
对啊，
就已经非常划得来了。所以小管刚刚你的问题是说，那如果说欧盟这些环保指令啊，对于台湾的这一些什么啊营建建筑水泥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产业，它有没有机会呢？我说是风险也有机会嘛，但是其实你知道，如果是以人才的概念来讲，最近这两年这种营建建筑或者是绿建筑的设计顾问
哦，
这一行的顾问业
非常多，
非常 popular， 而且走得很前面的这些建筑设计事务所纷纷都投入这个领域
哦，等于是说设计就是建筑设计这一块又多了一个新的，我就讲到市场嘛，
因为他要想办法帮既有建筑物节能，
对对对，
然后新的建筑物规划设计的时候就要去 meet这些新的法规要求，那同时又跟这个商办或者是房屋市场有的这种补贴或者是贷款利率条件大家绑得越来越紧，所以这种绿建筑设计顾问公司或者是事务所，这种也是如雨后春笋般的绿领人才一直出来，
就是新的一个一门趋势，
没错，
对，
很有趣吧，
很有趣。我绑到就是市场机制的话，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好，有诱因去做这件事情。第二则大事呢，我们前面讲到说台湾每次都落后国际多少多少多少年嘛，哈，但是最近我看到这个新闻有趣，就是美国证交会一个新规则，哈，它就是要求美国企业或者是在美国经营的企业必须要强制揭露温室气体排放还有气候变迁风险。这个我还蛮好奇的，就是说台湾我们已经金管会这边其实常常在要求企业或者是你要做 TCFD 这些报告，我没想到美国做这件事情还没有走到强制这一步。
你是觉得、
就是、
你是觉得台湾
走太前面，
我们走太前面，还是美国
走太后面？台湾走很前面是不是？
哎、欸，我觉得是美国太务实。
你很保守的说法。你说我们，你刚刚就骂我们自己国家的人说很落后，你怎么可以说美国太务实？
这件事在谈的其实是应该怎么讲，美国 SEC 他就是想做一点事嘛，但是又怕被人家骂，所以被人家念一念以后就自己先缩回去一点，比如说啊，本来是范畴三也要揭露啊，现在范畴三先不要好了，小小声。然后呢这个范畴一跟二本来也要揭露的一些项目，哇，那不然我们减少一点，这样可以吗？
真的是，我觉得美国企业真的很难搞，不过 也是没办法，因为他们就是
很务实嘛，
很务实。
对对，里面有一个直接被剪掉的项目是范畴三嘛，
就是说范畴三你先不用揭露啦，这样子。
对，那我要就这个专业上跟听众朋友大概先对焦一下哦。范畴三的盘查项目，其实如果是以 ISO 14064这 Part 1 2018年的版本来讲，它是分六个类别的范畴，就是类别一二是直接跟这个间接排放，但是类别三四五六呢，就是所谓的范畴三，包括运输啦、使用产品啦，或者是其他来源产生的。但如果你是 follow GHG protocol， GHG protocol 在范畴三指的是类别四到十五， 上下游啊，通勤、运输、员工差旅、
嗯、
然后这个投融资相关的排放、
嗯、
这些都算了、哦、所以欧盟的绿色政纲它要承诺做2050净零嘛、
嗯、
那它的永续发展的报告的准则里面就是这个 ESRS、
嗯、
这里面呢其实就是有提到说气候变迁范畴一二三的绝对减量目标，范畴一二三的排放量、净营收的排放的这种强度，都是必要接受的指标。
嗯、
所以你看，像欧盟，它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些指令以外啊，它已经通过跟在座的这些啊 CSRD 或者是 ESRS 这个欧盟永续发展的报告准则里面的接受项目、啊，就已经有把范畴三。还有范畴一二应该要揭露的都讲很清楚、
嗯、
然后我们再讲 再 break down 一层、哦、这个 IFAS IFAS 大家现在这个很头痛的是
S1 S2
嘛、
嗯、
对 S2 里面呢、啊、要揭露的七项指标其中温室气排放就是范畴一二三的排放然后要按照 GHG protocol 的方式去做揭露跟计算、哦、然后呢说到我们自己国内的法规要求对我们国内法规要求其实金管会除了要求这个适用 IFAS S1 S2 这个永续准则以外
嗯嗯嗯
还有完成合并财务报表边界内的温室气体盘查跟查验证嘛其实在这两年大概也有开始研议强制
揭露
范畴三的可行性
嗯、
要在明年的时候大概会去做这样的事那这两年都是在参考国际的规范跟产业的特性、
嗯嗯嗯、
就是我们台湾产业特性不太一样嘛那建议做一些揭露的事项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我们大概、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我们自己的证交所也有范畴三的揭露指引跟参考范例那像特别像什么呢半导体业
嗯，
电脑ICT 产业、通信网络、纺织、塑胶、橡胶跟贸易百货业这七大产业，你可能有一些共同重要性的揭露项目，像什么类别一、
嗯，
就是你购买的商品，你购买的商品跟劳务，类别十一。销售产品的使用这些范畴三
哦，就是说我卖出去的产品以及我公司去采购，就是公司的采购这块上面都要可能要揭露，
没错。然后呢，常见的一些揭露项目，像什么类别二资本财，或者是上下游运输跟燃料跟能源有关的活动，它有一些方法学。什么用平均数据法啦或者是燃料法推算啦还是用各种什么使用阶段的能源消耗量啊这种它这个方法学啊其实大家都一直在讨论怎么样揭露比较准你知道吗所以讲到这里哦，如果听众朋友还没昏倒、哦、
就是因为头痛哦，先不要跳开好吧我们后面会有 很有趣的
对如果你还没昏倒你就要知道范畴三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很抽象
很
但是呢却很多的这个规定都已经开始在这边做要求因为范畴一跟二是你的基本盘嘛
是是是
那
自己可以搞定的
如果我们这个 overall 的来看、啊、整个国内外大型的这些品牌企业因为这些公司通常在温室气体揭露跟盘点上面比较完整嘛、
嗯嗯
分不同的产业类别跟代表性的这个行业揭露比较完整的产业仍然是电脑跟周边的 ICT 产业、
哦、毕竟品牌商要求力度比较大
对第二名是汽车工业哦
嗯，
所以像这些 Toyota 尼桑福特 BMW 这些如果你去查它的相关的报告它范畴三十五类几乎也揭露了大概有十类
诶为什么他们汽车业会走的也比较前面
汽车本来就是百年工业嘛、
哦、
然后汽车又在这两年这个受到包括电动车转型还有相关的要求他必须要把自己的基线盘点得够清楚
对对对、嗯、
否则他这样来来往往一下子要这个补贴或者是交碳税费一下子有碳权的问题他就没有办法在商业市场上有一个资料去
对
焦、
嗯、对对
对制造业然后呢精品业哦
精品业本来就是我们节目还蛮常谈到精品业的
对
对
立丰集团、
哦、
LVMH、
嗯、
Burberry 这一些精品业它的揭露的项目也非常的完整那当然这个、嗯、啊化石燃料 上中下游产业、化工相关的产业大概也都是、
嗯、
所以我们从刚刚所讲的这些趋势啊，大概可以发现哦，第一个，台湾并不是说啊走得特别前面哦，我们是跟着包括 IFAS 还有欧盟的脚步，其实也都是在讨论跟研议这些是不是一定要揭露、
嗯嗯、我们算是有跟上在这一部分。
对，那美国太务实了，他这个见风转舵，然后以他的利益为着想，不过我想这实在没办法，
是是是，
尤其在今年要选举你知道吗，
也是啦，
对，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对决现在不能有任何政策闪失，对，一切等选上以后再说、
嗯、尤其其中一位候选人他又觉得说气候变迁是假议题，
怎么样，你要怕他强势回归对不对？
我他有可能会强势回归啊、但我们这个节目没有谈政治，好吧、
所以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看这些国际趋势跟规范要求啊、这个排放的 scope 1 2 3、嗯、其实是都有被纳在里面的啦，因为这如果是一个对账的概念啊、嗯、你才可以对得到嘛，不然你自己说你员工通勤差旅多少，然后假设哪一天范畴三大家资料都算得很完整有没有，然后你说你员工通勤差旅占个什么5% 的比重，结果大家可以对账的时候高铁公司最衰了你知道吗，
对，
高铁公司呢就要承担
所有人的碳排、
啊、对对对，因为这个商务旅行
对
搭高铁在台湾境内的话，你可能都是范畴三都算在他的直接排放或间接排放、嗯、
对,
对
不过好啊，题外话，你坐高铁拿到那张票你都会看到说哎，我这个票或我这趟旅程它到底碳排量是多少，它 有计算
碳
足
迹，
对
对
对,
对,
对、我最近做一个就是计程车平台叫车，然后我发现我叫它其中会有一个减碳的车型这样子，你如果叫它，它之后你在结账之后它会跳出来一个讯息告诉你说你这一趟旅程减了多少碳，因为你使用的是这个减碳型的类，比如说 EV 也好，或者混合型的油电车，
嗯、
对、
嗯，
他会告诉你，他有算出来、
嗯，
因为之前他都只有提供减碳的这个选车子的选项，没有告诉你说你做这个会有做什么好事的感觉，
嗯、
但他最近有更新他们这个对于消费者的这个告知跟服务，所以你会更清楚说，哎、原来是这样，这个其实也可以让他们有很大的机会打入企业市场，当企业要开始计算自己的范畴三的时候，他可能会更愿意在公用或商务的车子的时候跟这样子的轿车平台合作、
嗯、
因为你可以直接帮我算，
表示小管是一个第一个很有耐心的轿车等车的消费者，因为好像通常
你说他不好叫吗，
就是他这个车型或者是啊、来的速度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稍微是不是慢一点点、
嗯、其实我个人还是会、嗯、如果时间赶的话我还是会从说叫快的那个两个字我开始选，未必会都是选减碳那个但有时候想说哎、还 OK 那我就叫减碳，
对啊，但是这证明你可以等的时候你愿意吗，
我愿意啊。
第二个好像我确认一下是不是叫这个减碳车型的费用比较高一点，
没有，他现在有刚才只帮人家讲车他现在就是去
补贴
对,
对，
所以他目前他想要先打这个市场
yeah,
对啊、
yeah.
好，一讲到别人家公司的策略，好了，我们现在进入单元二永续商业听商周，快时尚霸主 Zara 为什么要搞二手衣平台，大家一定想说好奇啊，就搞这个快时尚才能赚钱啊，是吗？是这样子吗？最近好像包括像 Zara、H&M 啊，然后 Shein， 连这一家品牌都来做这个二手衣的实体店，然后或者是要搞所谓的这个修补衣服的服务。那很好奇，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公司或者是你的产品是相对价位很高的，你要做一个二手平台的，比如说大家很常见，比方说精品包，你要做二手，其实那个相对比较有利润的空间嘛。可是如果你今天的产品，你的服饰产品或者成衣产品，它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中价位甚至是低价位的产品，你搞一个二手衣平台，到底是要赚什么钱？
嗯，
我蛮好奇的。可是呢，我们就是看到一个数字，就是美国有一个二手时尚电装的一个电商，他有做统计，就是全球二手的市场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会达到市场规模会达到3500亿美金哦，美元哦，
这么高，
很高，而且会发现说几大的这个二手衣的市场 平台里面，其实这个 Zara 的品牌它是强势品牌，它的货件量非常多，且卖得很好。你就想说奇怪， Zara 一件的钱其实真的还就是算中价位中低价位，为什么还可以到二手平台上面去转一圈再出来卖？然后我们就想到说，难道是因为他自己做这个回收这件事太难做，只好搭一个平台让大家去做 ESG 吗？这有漂绿之嫌吗？
小管每次都要叫我当那个，
我是问嘛，
指出国王新衣的小孩，
是不是漂绿之嫌？
那我就这么直了，
是漂绿吗？
我觉得因为他有品牌上的压力啦。第一个就是他品牌上压力，人家一直在挑剔快时尚产业，你的这个快速消费、快速生产、快速供货的模式，你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浪费。
没错。
第二个，时尚的风潮跟趋势一转的时候，你那些卖不出去的衣服就是
库存，
对。然后你就算卖得出去，很多时候你要想办法逆物流回收。
对啊。
所以没有办法，你一定得要做。那又有一些市场的商机存在的话，那当然你退而求其次做一些二手衣市场，或者是用这个市场来巩固你本来的初级产品的市场，这也是常见的。你看汽车公司不也是这样吗？汽车公司的每一家原厂这十年来纷纷跳入二手车市场，包括连保时捷都是啊。明明就是这个高端品牌，可是他做了二手市场，他可以维护他初级市场的价格。因为你如果放任一般坊间的二手车收购这个二手车，然后再去做贩售的时候，你的品牌价值可能减损很多。
哦，懂。
但是我是原厂的或代理商的这个自己成立的二手中古认证车商，我把那一台车收回来，我可以 fix 在一个我坚持要的
价格位置上，
那他可以稳定它。
汽车可能 maybe 可以这样玩，可是像这种快时尚品牌，它的价位在中等或是虚应，它简直就是低价位的。到底这个对他来说是诱因是什么？
诱因是因为第一个他要做嘛，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为了业绩的需求嘛。
是，第二个是我们现在越来观念越可以接受二手平台。你看像我们这个商周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有一篇哦，就是我们在讲说过年的时候大扫除旧衣怎么样回收。我们有整理十个二手衣的买卖捐赠平台，像是卖断、寄卖或者是捐赠这些不同的平台，现在都非常 popular。他们仓储包括在什么台北、桃园、新北、新竹这几个地方也都蛮多的。那买二手的这一些消费者，他很注重价值啊，就是我买的 CP 值。那中价位或者是中低价位的产品，它的这种二手的市场，它是一个很好的 niche 的位置。所以等于是说我本来，比方说像，其实像当然 Uniqlo 没有做啦，Uniqlo 如果在台湾有做，我相信它也会
也不错，
有市场。对，因为 Uniqlo 在台湾跟日本的价差实在是，坦白说蛮大的但是 Zara 或者是像这些不同的产品来讲，因为它有它的设计跟流行感那我二手消费者我也追求时尚感，那我也追求这些流行的趋势，所以我买它 CP 值又很好，现在又是在一个通膨的环境那我追求节省物超所值的这一种相关的衣物，比起精品以外啊，我这样子价格蛮划得来的，是很实惠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做得起来的原因。
哦，所以像其实 Zara 他在英国的时候，他是2022年的时候第一次推这个二手平台 Zara Pre-Owned， 他提供修补啊、捐赠啊、转售服务。2023年的时候，这个平台就进军法国。那去年年底，他们又宣布说，这个服务平台要扩展到欧洲14个国家，其实就是真的有认真要做这个东西。然后像 Lululemon 啊、H&M 啊，然后 Shein 我就真的是好奇了。对 ，Shein 也是。
我发现你讲到 Shein 的时候，你的语气都会有一点。
不是，因为它就真的是一家在我看来是一个
不好讲
不
好讲，就是都堆置了很多成堆卖不掉的衣服，甚至逆物流有一种 service 都我连逆物流都不
都懒得收，
我卖 我卖你，那你既然要退，因为不是台湾的这个电商啊 ，deliver 给你当然是 for free，
是，
但是我给你逆物流回收回来是也是 for free 嘛，那是台湾，
是
中国大陆不是啊，
要收钱的，
是逆物流是要收钱的 啊我虚应卖给你的这么便宜。然后你现在不要了，要叫我去把你收回来。那、啊、我光这样一趟去跟回来，我就
可能价格
够本了，
价格比我卖的衣服还要大。
所以你 keep 吧，
就是他可能已经不好了，他想说好吧，你就放那吧，这样。
所以嘛，衣服这种东西不是太贵买不起，是太
便宜
才随便丢。
哦，
就是这样。那这二手市场就有它的位置跟角色。
嗯，
你知道台湾以前也有类似这样，在这个二手衣的买卖捐赠平台还没有这么 popular 的时候，这几年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社会企业创业，叫做衣服图书馆。
嗯，
你有听过吗？
现在还在吗？
现在好像不在了。
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我没听过了，因为他的 TA 是不是都比较大学生？
看起来也像大学生啊，对。
你的反应很棒，
这一段要剪掉吗？
这反应很棒，读者。
是是是，你知道这个衣服图书馆的这个创办人，他算是一种社会企业的这种创办的概念嘛？他才20几岁。那他当初的想法是这样啦，我们可不可以齁，就是我们女生大学生， 你有的时候要上台报告，要穿的好像比较专业，啊，有时候要出去约会，然后要穿的比较可能甜美，然后 你有的时候又要休闲一点，那你有各种不同的衣服，欸，那 我不能，我是学生，我没有办法 afford 这个各种的这种都买得非常好或齐全嘛，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点像大概交换，
对，
交换，那或者是你喜欢你就买断嘛，二手衣交换或者是买卖的这个平台，而且它透过这个 app 然后来做这个平台的媒合跟交易，然后可以集点或者是说去做其他的这个线上的服务跟回馈，这个2020年线上的这种衣服图书馆共享的 APP 推出的时候啊，不到半年下载人数就有3000多人，而且这个是完全没有打广告，
哦，那还不错，
所以我说以这个女大生来讲啊，后来这个上万个使用人这种的这个交换衣服的概念，或者是这个二手买断平台的这种概念，其实是算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业模式。当初很多的台湾 ESG 的这个新创新的报道也都报道的蛮多的。
哦，很可惜是因为他做那个平台太烧钱了。
太烧钱，比较年轻，
对，
那当然我相信说这种衣服图书馆的这种概念后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像我所说的，这个我们上周今年年初的时候报道这个过年这个旧衣哪里回收，越来越多的这种二手衣买卖捐赠的平台，从很多的地方你都可以开始发现了，甚至是包包鞋子
都可以，
各种不同，而且收送都这个 logistic 也都建立起来了，蛮特别的。
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有像精品包的租赁的二手租赁的平台啦，我觉得像我总觉得就好像是它其实单价相对高的会比较有机会营运的久一点，会更顺利。但是对，这个东西可以慢慢看，因为毕竟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商业模式的 idea。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人的思维改变啊，我们思维改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开始发现很多东西我们是需要它的使用权而不是拥有，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种平价的产品，它也是可以搞这个二手市场的，好不好？但是还是要提一下，就是其实现在目前纺织成衣业者他们在推的比较大家在讲的，可是那个目标难实现的，就是所谓的 close loop， 就是我自己卖的东西我自己就要去收回来然后重新再制，那这牵扯到从原料设计到回收逆物流这一块，全部都要处理，所以其实这个难度相对高。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过说国际上有哪一个品牌成衣品牌真的有办法做到这件事，大部分都是小区域的来做这种东西。台湾最近有一些业者想要尝试做这样的模式，就是可是他的对象都是企业的团体的制服类，
yeah, yeah, yeah.
就是这种模式我比较可以掌控说我的产品可以全回收。对，
有一家叫做 Reversed，
哦 Reversed，
yeah, 它是可以收你的这个旧的衣服，
嗯，
然后再制成不管是甚至是书、
嗯、
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物品。
哦，就是帮你的东西再去再制成你想要的产品，
回收旧衣再制成产品。
哦，回收旧衣再制成产品。哦，
对。
哦，所以它的原料是旧衣服。
对。
哦，
因为你知道嘛，很多的这个大集团或者是企业、嗯、它会有它的企业的制服，
嗯，
或者是办活动的时候，它就一定要穿个这个背心或 T 恤嘛。
没错，
那那个东西假设是个路跑好了，上面给你印个2024几月几号，你穿完以后
一次性的，
你只会在你家穿，对不对？
对啊。
那他们后来就想说，哎，那有这么多的需求，然后制服要汰换，那如果这些衣服也可以再制以后成为产品，因为如果它不能成为产品，它只是又变成是衣服的这个 loop，
嗯，
那可能越穿越旧，人家就不喜欢，
嗯嗯嗯。
但是如果可以成为别的产品，它是转化成另外一种形态做再生，
嗯嗯嗯，
对，所以这个是台湾的也是一种。社会创新，对、
嗯、
我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不过小管，你看这个回过头来，就是我们慢慢可以接受说很多的东西是从拥有权变成使用权。
嗯，
那厂商或者是企业其实以后大概也变成要思考，我做的产品是从环境的角度去设计、
嗯
嗯、人类要的洗发精是我只要能洗干净。
嗯，
但是最后排出去的承受的受体是水体、河流、海洋，这些自然生态它到底是要用什么方式比较好去分解它，或者是就融入它之类的、
嗯、好，现长这个是一个提供企业去思考在产品设计端或者是服务端的另外一种新的思维。但如果讲现实一点、务实一点的说法，就是说因为当这些外部的成本未来都要计价的时候，你都要变成内部，你自己要吸收嘛，你的产品弄出去，你就是要想办法把它解决，你要回收这个问题。当你要控制你的产品回收这一端不要花费这么高、成本这么高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在设计端的时候降低你未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成本。
yeah, yeah.
所以这个对企业来说其实也一种成本跟风险的控制。
对
对，其实是这样，
整个世界跟商业模式和思维的改变。
没错。好啦，我们今天算是很丰富自己觉得很丰富今天很感谢 Sam 的精彩分享，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谢谢，拜拜。
想要掌握最新最热的 ESG 趋势，欢迎大家订阅商周的 Podcast 频道商周 Bar， 商周 ESG 与永续者同行，我们下次再见咯。